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学习那个善意礼数。上一星期林牧师的那个资料里面提到了几个先知的名字的含义，对不对？那善意礼的意思呢，就是神是我的审判官。所以我们学习善意礼数的话，跟其他的先知书一样，首先要看一下那个背景，就是所有圣经的所有的书你都要看一下背景，才能明白主为什么要说他们在印，好像会马上会对，才知道主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对，不然的话我们会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周五传记有时候讨论的时候啊，有时候会经常会讨论到一个细节一段经文，但是没有把它放到背景上，往往会讨论误入歧途有时候，所以说这个很重要。那么这里是一个时间表啊，纵坐标是时间，这是犹大以色列以战役里的时候呢，以色列老早亡国了，对不对？跟那个亚兰的时候差不多，然后后来亚述犹大两个变成了冤家，但是亚述先被巴比伦灭了，接下来就是要巴比伦灭犹大了，总共三次犹大的人被掳，对不对？然后但以理呢，就是第一批被掳的，第一批被掳的。因为第一批被掳的时候，当时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他抓的人都是些精英分子啊，都是些贵族啊，或者有皇族那个背景的人，就是把这些精英都给抓了很多，抓了很多。所以，但是呢，但以理当时很小，很年轻。去了之后呢，尼布贾尼撒他们就给他培养了一下，跟他一些伙伴培养了一下，然后就在皇的面前势力，后来因为他会解梦，后来就做了很大的官，他的朋友也都做了很大的官，接下来他几代国王下面他都是做大官的，直到后来巴比伦很快就亡国了，亡在了波斯马代的手里，但善意里继续在朝廷上做总长，而且是管天下的总督，管100多个总督，规模算得很大，所以说他的时间特别长，特别长。但是为什么神要给善意里讲话，要给他经历那么多，要见证，然后要给他看异象呢？因为当时犹大其实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对不对？然后当时的他们的心理肯定会，你可以想象一下，肯定他的信仰会产生了问题了，对不对？他是选民嘛，本来就是很高的，他是选民，他是想，哎，我们是选民，那我们的神的主权能力是不是我们的神不行啊，比不上那个巴比伦的神，巴比伦也是多神论的啊，比不上他们的神，或者是呢，神怎么会让我们外邦人把我们这些选民给抚去呢，圣殿被毁呢，那是国破家亡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离丢了这个迦南地，神赐给我们的这个迦南地，是不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破灭了，神就怀疑了这个，或者这些被俘的人到了异邦以后，他们会想，那么神应许给大卫的国度会不会重新回来，对吧？也就是说你这个问题，这个 list 会很长很长，每个人可能问的问题会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你可以想象当时信仰发生了危机了，所以你说神就要通过战役里他见证，在万国当中见证，然后来给他们传递。那我们要看一下那个战役里的主题是什么，主题就是说神在全地万国中掌权啊，以前犹大人啊总是想着，哎呀，神在我们的犹大掌权，犹大掌权啊，现在不光在犹大掌权，是在万国掌权啊，不管你的国多么大，是你的世界，巴比伦是第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大国，对不对啊？后来也有很多超级大国，波斯也是超级大国，世界级的啊，罗马到后来的罗马都是，但是这些掌权的是谁？掌权的都是神，尽管这些国家是敬拜其他神的，但是神在掌权，神说谁当王就谁当王，神说哪个王要下去就是哪个王要下去，对不对？所以简单来说，善意的主题就是神掌权。那对他们有什么应用呢？就是说你们这些被俘的人啊，就要 还是虽然你们被俘了，但是你们要存有盼望，在外邦之地，在外邦之地啊，你可能必须要顺服其他的王，但是你仍然要遵守神的律法，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这要神的律法，保持圣洁，不沾污自己。那跟我们一样，其实如果应用到我们其实也是在外邦，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属于神的世界，但是我们却身处于这个世界。我们要顺服法律，顺服正义，但是我们要保持圣洁，要不耽误自己。所以我们读圣，我觉得读但以理书，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读，对不对？然后但以理书，如果你把内容分，有很多分法，最常见的就是分成两部分啊，前面六总共十二章，前面六章，后面六章，前面六章基本上就是但以理在他经历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哎呀拒用黄鳝啊，王鳝啊，见到大象解梦啊，这些东西啊，前面六章是他解很多人家的梦，那个时代好像大家都做梦，王做梦，然后他就告诉人家王怎么做梦，然后后面六章开始他自己做梦了，见异象了，对不对？啊，前面是解人家的梦，后面是解自己的做的梦异象，总共四个异象，主要的四个异象啊。那我们回到这个刚才看到的这个，他首先经历的那个王，异邦的王是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就是把巴比伦从一个小城市、小一个小的部落发展成一个世界的第一个世界的强权。第一个，因为以前是亚述一家，说虽然很强大，但是算地区强权。埃及也是地区强权，但是巴比伦是世界强权，对不对？世界超级大国。啊，巴比伦它别名叫巴比啊，我们如果巴比塔、巴别塔、巴别塔，有的翻译成巴比塔，就是那个地方，四乃地。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圣经的话，经常会看到那个词加勒比，叫加勒底，经常说加勒底人，加勒底人。那加勒底跟巴比伦什么关系？他们有很多人说，哎，这其实是同意的，可以这么说，但稍微有点不一样。那个地区啊，总的来说叫加勒底。然后地区里面有一个城叫做巴比伦，他人是同一批人，但是巴比伦后来发展变成了一个大国以后，那个国名就叫成了巴比伦，是这样发展过来的。然后在圣经当中呢，经常会提到巴比伦，很多博客里都会有巴比伦这个想法，我们这里主要是讲巴，这个博客主要是讲巴比伦，对不对？其他博客都会提到，他经常是预表抵挡神的那个系统，也是与耶路撒冷是相对的。比如说在启示录里，巴比伦提到了宗教的巴比伦、经济的巴比伦、政治的巴比伦，从不同的角度讲，但是最后在基督再来之前就都是沉沦的。但是当时确实非常强大，巴比伦非常强大。你看巴比伦的城，正方形的啊，全长它的城墙全长96公里啊，城墙厚24公里，当然文字记载是不是夸张我不知道，但是反正是非奇观。然后有100个城门，我们中国的城市一般都几个门啊，4个门大一点，8个门、16个门，它有100多个门，然后幼发拉底河经过城内，这河的两岸，它是可以做得很好，也都有城墙，然后大桥上都是有堤，都是有那个吊桥。然后河底还有隧道，是这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非常发达的地方。然后这个是在德国的一个博物馆里，巴比伦城的一个城门啊，城门。然后我前段时间在英国的那个大英博物馆，哎，也看到它一个城门，哇，确实是非常的穷，它有100多个这样的城门。还有一个世界现在已经没有的，这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对不对？世界的七大奇迹，所以说巴比伦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当时。然后当时巴比伦的最伟大的一个王就是尼布甲尼撒，对不对？他把这些精英们啊，犹大的精英们抓去了之后，他有目的的，因为要培训他们，要势力在他的前面，他是世界之王啊。然后他在犹大族里就挑了4个人，但以理、哈拿尼亚，这些名字很难念啊，米沙利亚、沙利亚。第一件事情给他们改名字， 他们本来的希伯来的名字都有含义的，对不对？我们说但以理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神是我们的。那么哈拿尼亚呢，是耶和华是仁慈的，是这个意思。米撒利呢，有谁能像耶和华一样？然后呢，最后一个名字是耶和华能帮助的，所以他名字里都有耶和华这个关键词在里面，对不对？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耶和华我们神的属性，或者他们跟神的关系，神的关系。但是改了名字之后，还有神这个词在里面，词在里面，但是不一样的神了。改了名字之后，但以理叫做伯提撒撒，这个愿比勒就是他们的主神。啊，巴比伦的主神保守他的性命，听起来很好，但这个神不是这个，他不是耶和华了。然后第二个名字沙德拉月神了，阿库，阿库的命令。第三个，有谁能像阿库一样呢？有谁能像月神一样伟大呢？第四个是啊，智慧和农业神尼布的仆人，里面也有神，但是不是我们的耶和华。耶和华，但是他们没办法啊，这个王说给他们改名字了，他说：“哎呀，你改名字可以改我自己，还是叫我自己的名字？”你可以发现，这个伯克利他很多时候他自己讲自己的时候，都是还是用旧的名字啊。但是你不想再提他的，提但以理的，我叫但以理的时候就是叫伯提撒撒，嗯。所以说，他们就说你可以改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还是不可以耽误自己。耽误自己，对不对？我们是顺服你这个王，但是他们还会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活出他们所效忠的、侍奉的，还是耶和华，耶和华。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吃什么东西了，关键是啊，因为当时选了犹大族这四个人嘛，四个人的，然后太监长就是要给他们，哎呀，好吃好喝啊。肉啊，酒啊，饮料啊，就要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然后教他们学知识，学巴比伦的那些知识，对不对？然后他们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因为这个不合我们的律法，吃的东西不对，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跟这个太监长商量，但是神仁慈，就感动了这个太监长啊，让太监长去怜悯他们，给他们十天时间，就说你十天时间。你吃你们自己的东西，看看十天以后怎么样。他十天以后发现他们的面貌啊，比用黄山的那些人啊都要俊美肥胖啊，肉吃的不多，但是都长胖了。然后过了这段时间学知识的时候呢，啊，学的比谁都好，学的比较好，而且在意里还会明白这种意象和闷燥，对不对？这就说明一件事情，说明我们的至高神耶和华是远远高于人类最大的统治。即使是从物质、从饮食角度来讲啊，尽管你吃的要好，喝的要好，但是神在的话，即使你吃很普通的东西，粗粮、杂粮，你还是只要神想要你啊，变得俊美肥胖，你就是俊美肥胖的，是不是？好，从这里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就是要记住，我刚开始的时候讲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啊，其实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其实不属于这个。我们不要在世界上很多东西去争，什么去争？兄弟，不然地位。但是呢，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节，实际上你耶稣为我们祷告，对不对？为他的使徒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哎呀，你们脱离这个世界，你们还在这个世界里的啊。”只是祷告让。你们在这个世界里不是属于你的世界，但是求神保守你在这个世界里脱离恶者，脱离恶者，对，不受那些恶者的瑕疵，因此你可以走在正道上成圣，并不是说啊，我就顺势了，哎呀，躲到那个深山咬林去了，不与人接触了，对不对？你还是与恶人可以接触的，但是你要划清界限，对不对？对的。那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工作上，哎。工作的时候，同事啊，我们的领导啊，我们会不会因为怕领导或者什么，我们妥协？我妥协的指这里讲的妥协，并不是说哎具体的一个 project 怎么做妥协，是指原则上的，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社会，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发展的非常快，变化，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妥协？ 该有什么时候该妥协，什么时候不该妥协，我们需要思考的。或者在金钱、权柄、美色的诱惑下，是否又堕落啊，脱不了那罪恶，这些是需要学习、需要贡献的。然后，这是第一章，对不对？通过第一章，哎，他们知识学得很好啊，巴比伦知识也学得很好，哎，皇就用他们了，用他们了。哎，接下来他们的皇第二章开始就要做梦了，做梦了。第二年他就做了个梦。啊，他又起来就忘记了，但是很慌张，就叫他们那些术士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智慧人啊，假勒底人啊，叫他们解梦。然后那些人就问：“哎，你把梦告诉我们，我们就给你解啊。”他说：“我梦忘了，但你们得给我解，你们不解，我就临时，你们就临时就把头砍掉，是吧？”那这个王范君如伴虎嘛，而且不光你们几个人砍，所有的智慧人。全国的人都要砍，只要你认为你是聪明，认为你是解梦解不出来，都要砍。哎，砍着砍着，如果要砍的话，要轮到丹伊里了，是吧？丹伊里也是智慧的。哎，然后丹伊里知道了这件事情，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不是逃跑，也不是求王饶命啊什么的，去祷告，对不对？而且不光是他自己一个人去祷告，他回到居所，他提个三个伙伴一起叫来，一起祷告。就像我们到我们的小组里来祷告，到我们的祷告团队来祷告一样，对不对？叫我们的家人来一起祷告。他祈求什么？祈求天上的神怜悯啊！他很直接的，很直接的，就说你把这个奥苗斯给我指明，这样的话，我和我的同伴啊，以及巴比伦其余的哲士就不会一同灭亡，对不对？知道吗？他很直接的。那祷告应了没有？有时候会应，有时候不会应，对不对？在这里是应了，在奥妙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那但以理知道了这个梦是怎么回事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做了什么？他不是哇，很兴奋，很高兴，马上去找王。哎，我知道了，知道了。他马上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称颂天上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困难的时候，他这里就教导我们第一件事情祷告，神应了的话，神回应的话，第一件事情做的，第二件马上做的事情也称颂神，称颂神，不管神应不应，你都要称颂神，对不对？对不对？然后他就去找王了，他说：“王啊，你的梦是这样的，你看到一个大象，这个象很高啊，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很恐怖，很可怕，头是金的，胸是银的，然后铜的腹，铁的脚，下面还有个半泥半铁的脚啊，腿是铁的，脚是半泥半铁，接下来有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不是人手所足之，人手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这块石头会把整个像脚先砸碎，整个像会砸碎，而且会变成大山，充满天下。”然后丹伊里读很有意思，他提到异象的时候，他先会把这个异象描述一下，描述一下。有个几段，然后接下来他再解释我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什么，那金头是什么，他告诉了王啊，你就是那个头，你就是那个头，那你天上的神，而且告诉你为什么是头，因为是天上的神，是我们的神把国度权柄能力都给你了啊，你的权柄你的国是神给你的，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然后告诉他，但是你会被下面、哦、你会被另外一个国迎凶取代，而且还会有第三个国重复，还有第四个国，第四个国更厉害，是铁的，但是最后呢都是半泥半铁的脚变成那个，这些都是国虽然高起来。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金头根据跟后面的几章结合起来，然后跟其他的章节其他的博客，就是我们现在只知道这个金头就是指巴比伦帝国嘛，金头最简单的，因为当时他就讲了，对不对？然后接下去就是银胸，就是马代波斯，同父就是希腊帝国，然后就是罗马帝国，对吧？半泥半铁稍微难一点，复兴的罗马帝基督和四国联盟，这个要跟那个启示录结合起来才能明白，是不是？对吧？但你现在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不要紧，我们接下去几个意象一个个过去之后，你就会很明白啊，一目了然，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且接下去有更多的细节的意象。然后这块石头从变大了，砸碎了，变大了，神的果是永远的，对不对？永远的。所以说当时你不敢一听，哇，马上就伏倒在地上，丹伊里下拜了， 啊，给他供物啊香品，然后说了一句话很重要，他就在意里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能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对不对？他并不信仰耶和华，对不对？但是他这句话，哎，你也承认他能够把一个小城邦变成一个世界大国，他还是有水平的，对不对？他这句话讲的，你说是不是很正确？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对不对？然后他就抬高战役里把他说，哎，统管巴比伦城镇，巴比伦是他的中心嘛，他巴比伦帝国的中心。然后战役也很聪明，叫他小伙伴，哎，那你把我的小伙伴们也当官吧，管理事务。他在朝中当官，他的小伙伴们在地方上当官，朝中有人好说话，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很有地位，很有地位。但是到了第三章又有一个大象，第二章的象呢是那个尼布甲尼撒做梦的时候，第三个，哎，他梦醒了，现在他要真的造一个，而且他造了个大象是全部是金的，全部是金的。他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巴比伦是永恒的，大家都要向这个金像去拜，对不对？金像去拜。那但以理第二章那个大象是什么后果啊？被块石头砸了，对不对？被块石头砸了，所以人手凿出来的石头。那这个但以理这个第三章的这个大象，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人去拜。这个大象非常高，它是高60爪，宽六爪，一爪就是这个从这个底上到这个手腕的地方，这个标准的爪。也有一种算法呢，是从还加个手掌。在不同的时期，我可能人像我的这个爪可能比较短，有的人爪长一点，所以有个范围啊。但不管怎么样，即使短爪还是，即使我的按照我的手去比的话，哎，也很高大。你看这个人就这么一点，非常高大的一个大象。他就说，你们都要拜这个象。拜这个像，只要有音乐响起，不管什么音乐响起，你们都要去拜他。那当然，但以理他们不会拜，是吧？他们的伙伴们，三个伙伴也不会拜，所以他们就去告状了。啊，那些加勒底人，那个就是告状了，说，哎，这三个人都没拜，没拜，站在那里不拜。尼布甲尼撒就去问了，就很火啊，把他们训了一顿，然后就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对不对？我叫你们拜，你不拜。那你这个死，就把他们扔到了一个火窑里，而且你看，扔他的那个火就烧成了7倍，那个比平时热7倍那么高的温度，然后扔的那些人都倒下了，但是里面三个人没事，而且不是三个人，你不想一下发现，哎，扔进去三个，变了四个，那第四个人，哎，我看解经，有的人说，哎，这是耶稣。有的人说，哎呀，是神；有的人说是个天子，啊，那我也不清楚，因为圣经里没有具体说那个人是谁，对不对？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神的同在在那里，神的同在。然后他们出来一看，哇，大神们，他们一看，他们身上头发也没烧焦，衣服一件颜色都没变，火的味道都一点都没有，对不对？哇，尼布甲尼撒也很有。哇，又明白了，刚才前面一讲他明白了，这回他又明白了啊，又明白了，我就不念了啊，这里。然后这几件事情是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是不是？那第一章是去用黄鳝，第二章是见大象，第三章是金像火窑，然后接下去还有什么见大树啊。才尼布甲尼撒梦见一棵树啊，非常壮观，非常大，也被砍掉了啊，他就是他自己，对不对？但是后来又恢复了。然后但是在第五章的时候，神的手在墙上写字，这个时候已经到末期了，巴比伦末期，很快到了末期。叫伯尼撒是个父王，当时有两个王。然后呢，第六章狮子坑是波斯马代时候了啊。但以理就是巴比伦已经完蛋了，转朝换代了。古列当时的王是古列，又叫，如果你们喜欢看历史的话，就是居鲁士一世，很多地方一般地方翻成居鲁士，但我们圣经里一般讲古列，叫古列，同一个人。那第七章开始不是是异象吗？也是不同时期的，他都告诉你什么时期发生的。第七章是看到四个兽怪兽， 实际上也是这个佛杀的时候，第八章公绵羊公山羊也是那个时候，七十个七，第九章七十个七，一个数字也是那个时候。但是大增长第十章第十二章是在古列的时代，古列的时代。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改朝换代怎么回事。尼布甲尼撒当王当了很长，对不对？当了43年，这在古代是很少见的，对不对？寿命很长。死了以后传给他儿子啊，叫这里有啊，李卫米罗达。过了2年被杀掉了，被他的女婿给干掉了，他自己当王了，叫尼甲沙利薛啊，四年，然后传给他儿子1年不到，这里画都没画，因为一年不到很快就死掉了，被大臣们杀掉了。但是不是被他另外一个女婿杀的，但是另外一个女婿当王了，叫拿波尼度当了17年王，但是他并没有在巴比伦这个首府当王，当了17年，他还是几年在那里的，当了3年。但是呢，巴比伦他有个，他是多神论的国家，他有个主神在那里，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因为巴比伦后来这个城最发达嘛，他的神就是主神。在他不同地方跟印度一样，不同地方他去拜的神，我去印度，他不同地方拜的地方神是不一样的，尽管是一个宗教。他呢喜欢他们巴比伦北部有一个沙漠的绿洲，那不是沙漠嘛，沙漠绿洲里面是拜月神的，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他是拜月神最厉害，所以他就跟他们巴比伦这个首府的其他的大臣啊，只要有矛盾了，然后他就算了，在那边就是拜月神的地方建了个行宫，自己去那里享受去了，把他的儿子立为一个父王，所以他统治的这个国家的人是这个父王啊。博沙当王14年啊，当了14年，控制的很好啊，国家很强大，很开心，要庆祝一下啊，庆祝一下，怎么庆祝呢？就把他外公，对不对？尼布甲尼撒从那个圣殿里抢来的那些器皿啊，那些杯子啊、盘子啊，拿来叫他的嫔妃、叫他的皇后们、叫他的大臣们啊，大家一起用，大家一起喝酒，大家喝酒吃饭。这个时候，神的手指都取出来了。在墙上，在一个粉墙上就写了几个字，用亚兰文写的，应该是大家读得懂的字，但是大家都看不懂，人家看不懂，看不懂，然后他就吓坏了，对吧？突然之间一个手在上面写字，你是不是很恐怖？很恐怖啊！然后哎呀，找人解释啊，结果是他们的语言，但是他们都看不懂，他们很奇怪。然后最后他的妈妈，他不忘了是他妈妈呢，还是他外婆就告诉他，哎，你去找丹伊里，找丹伊里啊，他就把丹伊里找来了。丹伊里就说，你给我的赏赐我都不要，我就告诉你，你不假你发的时候，你外公的手发生了这么多事，这么多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是吧？你都是看到的，都听说过了，但是你仍不自卑啊，你不把自己放在，你自己骄傲，认为什么都是你自己成就的啊，而且你要把这些圣杯啊，这些器皿啊，神的东西拿来给你的嫔妃们用，给你的大臣们用。所以神就显出手指来写了这几个字，哪几个字？尼尼提克勒乌法尔星。什么意思呢？这几个词它本来都是名词，是重量单位，尼呢就是尼拿，也就是60舍克拉。圣经里你旧约里经常会看到舍克拉这个词，是吧？重量。然后提克勒呢就是一舍克拉，这个是六，这个大一点，这个小一点。然后比勒斯，也就是说，乌法尔星是同义词，是半舍克拉或者半尼拿，它意思不一样一点。同时又是波斯这个的意思，在他们的语言，口口的语言，波斯就是后来那个朝代的波斯。然后但是呢，当时用这个词解释的时候却是用他们的动词的方法啊，因为它是重量嘛，尼尼是重量嘛，所以它在数算称你有多少重， 或者称重，第二个是称重，第三个那你是一半嘛，那就是分裂，一半给马代，一半给波斯、啊、所以说讲解是这样，丹尼就解释他啊，明年就是啊，神已经在算你剩下了几天了，还有啊，已经在开始算了啊。提克勒就是啊，在撑了，你还欠多少东西？然后匹勒斯就是说你的国要分裂了，怎么个分法？归于麻袋和波斯人，麻袋波斯。结果当晚就发生了。啊！因为当时他马上下令，哇！一听，哎，很有道理，就把紫袍给戴伊利穿上。因为那个西方，包括中东啊，西方国家紫色就有点，在古代的时候，紫色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金黄黄色啊，是我们像黄袍，他们像紫袍，这是最高贵的，一般人不能随便穿的啊。然后把金链给他，又传令在他国中位列第三。为什么第三？因为他爸爸是老第一，他自己认他爸爸也认的，他第二，那你是第三。就是一人之上或者两一人之下两人之下吧，万人之上，对不对？这是有没有用？没用，当夜他就被杀了。谁杀了呢？是马代人大乌利啊，大利乌。他当时已经62岁了。但是这里有一点争议，就是说你去看解经的话，因为大利乌啊这个名字出现很在历史上有好几个一般人认为他指的就是波斯王古列，也就是居鲁士。但也有的人认为呢是马代，因为马代当时归波斯管了已经啊，归波斯了。马代的地方因为 他归波斯管了，波斯还会立个总督或者立个王，这样古代经常是这样的，对，分封。那个王也叫萨利乌，萨利乌，对。但是大部分人认为是波斯王古列，因为根据接下去的那些章节的讲内容，但是有一点肯定的是，不是后来的大利乌一世，后来有个大利乌一世、大利乌二世、大利乌三世的，王国的时候是大利乌三世，这个大利乌一世也很厉害的，就是叫什么大流士一世，你们看历史可能听到过这个名字，对不对？大流士一世，他就是把古列的儿子给杀了。当然他是说我没有杀他儿子，这个儿子是假的，因为古列居鲁士其实死得挺惨，他很厉害的，把波斯扩得非常大，但是他到老年的时候塞翁失马吧，不是，就是说走麦城吧，可能他去打一个小部落，把人家灭掉了，把他们的王给灭掉了，但是那个王的妈妈很厉害，哇，带了一小批人冲进去，把这个头给砍掉了，大军这么多没用，他头还是被砍掉了，而且把这头装在一个皮袋里面，充满了血。哇，你说你这一辈杀了这么多人，现在你要喝血，把这些人的血都要喝进去，他是这样子的。他死了之后传给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呢就把这个，据说是把这个麦尔给杀掉了，但是具体有没有杀掉不知道，但是他自己跑去外面打的时候呢出了问题，自己也死掉了，然后回来这个人就上台了，但是据说这个是假的，是个罪犯，以前是个和尚，而且他耳朵没有的，因为以前犯过罪，耳朵割掉，然后就被他杀掉了，被这个大利乌一世杀了之后呢，就是把古列的不知道真的儿子还是假儿子，反正杀了，然后把他女儿娶来了，这样就名正言顺的接替了这个国啊，也就成了波斯王。所以波斯王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他是没有血统，有一定的血统关系啊，有一半的，但是从女儿这个角度来讲是有血，还是有血统关系。好，那这里就改朝换代了，对不对？那怎么个改朝换代法呢？这里是巴比伦嘛，巴比伦大国啊，很大，但是那个时候统治也是属于分封制的啊，所以说马代的地方他就立了一个王，然后马代呢又在下面波斯的地方立了一个王，立了一个总督啊之类的王，所以说巴比伦控制马代，马代控制波斯，当然巴比伦就是 claim 这是他的帝国，对不对？然后马代王最后一个王呢就把他女儿嫁给了，他政治联姻嘛，嫁给他是属地的这个波斯的一个贵族，这个贵族呢他女儿就跟这个贵族生下了这个居鲁士，然后这居鲁士长大了以后呢就反叛 马岱，就把他的外公给打败了，把外公的国灭了，就成了波斯帝国啊。所以圣经里叫古列。那马岱人有没有？马岱人哎，很有意思，他现在还有库尔德人，对不对？对，库尔德人现在，库尔德人他分散在，现在也是分散在波斯，一部分在波斯，一部分在土耳其，一部分在叙利亚、伊拉克，一部分叙利亚那一部分最近不是就是在闹事嘛？他几千年来一直想独立，但是一直是受迫害的一个种，所以这个民族也不容易，对不对？嗯，所以你看这个波斯，他先把马岱给赶掉了啊，他把外公给搞掉了，然后呢又灭了一个国叫吕底亚，然后又灭巴比伦。可是巴比伦是最后灭的，在巴比伦之后呢，又扩张了，所以说波斯比巴比伦要更大更大，因为他把埃及给打下来了。然后这三个是相当于大国，大国待会还会提到，意象的时候就会提到，因为有一只熊会啃着三个骨头，三个肋骨，这是三个肋骨。好，那改朝换代了嘛？改朝换代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但以利和狮子的事啊。因为这个古列哎当了王啊，很厉害，对不对？他的大臣们，他但是这个古列呢，很看重这个但以利，他就把这个国家设立了100多个种族，然后在上面设了三个总长，他是但以利其中一个，三个总长当中，但以利就是最高的。就这个，他要去嫉妒啊，还要把他给搞掉，政治斗争，哎，找不到毛病，那能力很强，对不对？有神跟他在一起，你怎么找毛病？然后他们就使了个计策，就说：哎，你这个古列，你这个我们的波斯王啊，我们大家有什么事情都必须来求告你，啊，只能来拜你，啊，今后30天，如果谁求告其他的神或者其他的人，都得死，都得扔到狮子坑里去。写了这个命令，盖了玉玺，盖了章，盖了章之后就不能变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去找但以理了，但以理是知道的，但是他不会改变，而且他的窗面向耶路撒冷，他就在那里祷告，一天三次，一个不少，而且窗都没关，没关啊，他是不怕的啊。然后大家都去告去了，那个王就很哎呀，这个王其实很喜欢他，但是没办法，命令下来了，哎。王的命是不能随便改的，所以只好把他扔到了这个狮子坑。晚上的时候扔到了狮子坑，一直拖到晚上，然后第二天去一看，哎，拉出来毛发无损，啊，平安无事。然后就把告他的那些人，包括他们妻子儿女扔下去，还没见底就被吃掉了，是的，是的啊。然后他就说了啊。你不讲，你那是巴比伦最厉害的王，对不对？那古列只是那个波斯最厉害的王，开国皇帝，对不对？哎，他是怎么评价这个神的？他就是说，这个神耶和华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止。他也认识到这一点了啊，他的评价一点没错。尽管他不信仰耶和华，他信仰其他的，但是他这一点他认识到了。这一点可能对不对？好，接下去我们再看下半部分了。四个意象，以前都是那些王啊，哎，以前都是那些王啊怎么做梦，对不对？我刚才谈到讲意象的时候，就是但以理要开始做梦了，自己做了啊。巴比伦王最后一个王元年的时候，他做了这个第一个梦啊，他夜间看到意象，风啊刮起来，就是。风云，各地的风云就起来了，对不对？他看到四个大兽，都不一样。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个狮子，但是这不是一般的狮子，哎，有两个翅膀的鹰一样的翅膀，啊，这个翅膀会被拔掉，但是没事。这个狮子啊，它还是会站立起来，还是会得了人心的，得人心的。那第二个怪兽，这是熊，啊，这个熊很厉害，叼了三根肋骨。啊，跨胖而立啊，而且还有分布说起来多分支多肉。那第三个呢？第三个也是个怪兽，是个豹啊，跑得很快，而且四只翅膀啊，跑得非常快。但是呢，也是个头，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呢，第四个更厉害了，更可怕的是什么兽？我们也不知道 搞不清楚，反正就是个大铁牙吞噬，然后剩下的吃不下的有脚才、而且上面有十只脚，一般就一只脚两只脚独角兽两角兽对吧，它也有十个脚，十个脚，而且呢里面还会长出一个脚来，这个脚呢会把另外的三个脚给连根拔起，而且这个脚很有意思，这个脚上面有眼睛有嘴，而且这个口是夸大的话，看到吧，这其实预表敌基督了。在最关键的时候啊，到最后会有一个宝座出来，上面会坐着一个恒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啊，因为我们很多先知书里有好几本里都会讲到这个宝座啊，头发洁白如羊毛，宝座像火焰，还有轮轮，他面前的火像河一样，四凤爪的有千千，四立面前四立的有万万，他坐的那个很重要的啊，有神卷的这个案卷就展开了，展开了，这个跟启示录里很像，对不对啊？以西结的书里也很像，对不对？那这个四个兽是怎么回事啊？第一个兽我们现在应该知道的是巴比伦，第二个兽是波斯，第三个是希腊，第四个就是罗马。罗马 ，OK， 为什么是巴比伦呢？啊，我们现在看这几个，就是这几个古代的四个最大的帝国，对不对？帝国后面几个都是横跨三大洲的，横跨三大洲的。巴比伦稍微小一点，但是也是第一个世界性的帝国，新兴的帝国。那为什么是狮子是巴比伦呢？因为巴比伦这是预想啊，他就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后面这些事情还没成就，对不对？巴比伦的国徽就是狮子。它有两种画法，你去看加巴贝人的古迹，你要不就是一只狮子，要不就是狮子上有翅膀的，有一个老鹰的翅膀的。那为什么说这个翅膀会被拔掉呢？哎，尼布甲尼撒，我们第四章献大师的时候，尼布甲尼撒是要失去王权七年几年的，是不是？他就是会拔掉，会发疯的，会被拔掉的。但是他又会回来，又会得人心，还是会接着做王。他就在预言这个事情。而这个其实这个第一个兽不是预言，第一个兽当时他讲的时候已经发生了，但是接下来几个兽就是预言了。熊啊，为什么马代波斯是熊呢？马代他的国徽其实他也经常用熊这个做标记的，确实，而且呢他就是靠蛮力的打仗，靠扔海战术，他就是靠打扔海。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叫三百，对不对？三百个希腊战士能够把他的这个人海都挡住，所以他的单兵作战能力不强的，但是他就靠人海，人海。当然古代人多还是管用的啊。什么叫跨帕而立呢？他开始是马代下面波斯，后来变成了波斯在上面马代了啊，跨帕而立。那为什么吞吃三个肋骨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三个国家他灭了三个大国，巴比伦、吕底亚、埃及，对不对？归他了。那为什么说起来吞吃多肉呢？因为他不光是三个，其他还有很多部落啊，他也肉也吃了很多。那这个其实就比较简单了啊，一个兽，这个豹为什么是希腊？因为我们知道希腊的开国皇帝，这不是希腊，就是希腊以前有皇的，对不对？但是希腊这个帝国是从亚历山大开始的，他行军神速，他就花了几年就征服了天下了，而且四个翅膀就是说他的四个总督，他是靠着这个四个总督一起打的天下。但是呢最后呢他变成了四个头，因为他死得很早，他三十多岁就死掉了，而且从发病到死没几天，十天时间就死了，然后变成了四个国家，变成了四个国家。所以这里的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马其顿，这个埃及跟以前的埃及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埃及、叙利亚其实还是波斯，就是希腊的文化，也有的人把它划到希腊时期了，希腊时期，因为是希腊人跟当地人通婚，跟是这样的，受了很多的希腊文化的影响，一直到罗马，那这个就是罗马了，罗马了啊。那后面头上有十个角呢，这个要跟启示录结合起来了，就是十国联盟了。那这个小脚呢就是预表这个敌基督，敌基督。但这个可能比较难理解一点，要跟思路结合起来。那审判者，这个我们知道，对不对？审判者必行着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就是插着那个敌基督的权柄啊，不是这个审判者的权柄。 他敌基督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直到底。那最后讲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要向他的子民保证，他是至高者，他是掌权的。尽管你没有这么多国啊，这么多世界的强国，包括后面的敌基督，但是最终我会借着一个成圣的人子，把他永远的国度交给这些子民，对不对？这里讲了，交给至高者的圣灵，交给你们这些子民的啊。那公绵羊、公山羊怎么回事啊？他又要看到公绵羊、公山羊，他先看到公绵羊。这个公绵羊很有意思，两个脚，一个脚高一点，一个脚低一点，脚低一点。然后又看到一个公山羊，公山羊两只眼睛当中有一只脚，啊，跑得非常快，跑得非常快。那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波斯嘛，很明显，马代，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对不对？一个脚高一点，高一点。那这个脚呢，就是希腊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大帝，很厉害。那也有，当时他讲这些的时候，这些国家还没开始，对不对？还没有开始。OK， 但是后来确实波斯的国徽就是绵羊。你现在看考古的波斯的钱币啊，很多钱币就是一只羊，就是一讲。而希腊的钱币，希腊钱币不是那个山羊，但是希腊他亚历山大的爸爸是马其顿这个城邦里出来的，统一的，是在马其顿的钱币，马其顿的国徽是山羊，山羊 ，OK。然后接下去这个山羊很厉害，会把这个公绵羊给顶掉啊，把两只脚拔去，哎，这个小哥，这讲的怎么回事呢？就是亚历山大最后要打败波斯王，因为最后一个王，波斯这个王大无理，对不对？会把他打败的啊。你看这个是亚历山大，他的马是往前骑的啊，这个波斯王大无理，他的马也是往这边跑的，他在逃，对不对？这是同时代的人做的一个地砖啊，瓷砖，因为他们那边有很多瓷砖，是吧？啊，然后马赛克，然后很多就破坏了，但是那个头还在，看得非常清楚啊。亚历山大就长这个样子啊，大无力，哎，可能就是长这个样子，大力物就长这个样子。那亚历山大呢，当时找的那个，后来有人找到他的石像，看看，哎，确实很像啊，是吧？他的爸爸，我刚才讲了，就是马其顿王，他统一希腊的，他死了之后，亚历山大就是马上就是征服了那个波斯，还灭了很多很多国，一直打到印度，对不对？没到中国，但打到印度了，打印度了。但是35岁就死了，两种说法，一种是被人毒死了，嗯，对，还有一种说法是得了痢疾啊或什么暴，反正就是暴病死，从发病到死没有几天，没有几天。但是虽然他灭了国王了，后来很快就分成了四个国，但是希腊的文化影响一直延续到很长期，一直延续到千年，其实到今天还是有影响的，对不对？还是有影响的。这是亚历山大出兵的场面啊，很庞大，你看这么多这么多马拉着。有一个故事，就是亚历山大死的时候，他的手要放在棺材外面，对不对？他说：“哇，我征服了这么多，这么多钱，这么多，所有的世界都是我的，但是还是两手空空，跟出生的时候一样，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这个故事是个传说。好，这个是亚历山大这个脚，对不对？他圣经里接着讲，当然这个画的有点问题，这个脚应该是因为前面一张是在两个眼睛中间的啊，他这个画的也，但是我们还是用一下。极其至高至大，很强盛，但是正当强盛的时候是这样折断了，他就预言到了，预言到了啊。而且这个亚历山大很有意思，亚历山大其实看过丹以理书这本书的啊。亚历山大他打到，他是先不打那个耶路撒冷，先是打北边的一些城邦，但是呢耶路撒冷那帮人没去帮他，他很不满意啊，他在打他们了。然后大祭司就拿着但以理书去见他，就说啊，我们但以理写的这个书都描述都讲了你的这故事，你以后会怎么样，你是以前怎么样的，都那个了。所以亚历山大他很看重的，他是耶路撒冷那边的人，他是唯一给他们公民权的，嗯，他是跟他，所以说开始的时候，所以说那个有几年的黄金时代，但是亚历山大反正很快就死掉了嘛， 那后来就不算数了啊。那另外一个事情，那长出四个角，那就四个国家嘛，四个国家嘛，四个角中间啊，因为一个角 A 长得特别大，哎，这后面也出现了。那我们讲的四个角是哪四个角呢？它四个种族，对不对？马其顿啊的种族叫做卡桑格，然后色雷斯就小亚细亚那一块，然后这个特别大，叙利亚达比文，他一般我们叫叙利亚王，因为开始是其实是两个种族啊，巴比伦王先打叙利亚王，然后叙利亚王又在埃及王的帮助下打回去了，把他灭掉了。所以这四个王，但是是过了，很多人说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分了四个王，其实是过了十多年。为什么呢？亚历山大其实有几个儿子的，他虽然年轻，但是儿子很小，他也有几个老婆的，但是后来斗啊。一死嘛，他年轻突然之间死了嘛，还没安排完后事，结果就乱起来了，结果就剩下一个当王了，是姨父子，他的妈妈，他一个宠妃的那个还在肚子里，然后生下来之后当王，当了十来年之后就被干掉了，对不对？而且很惨，这个小孩很惨，就干掉了，然后这四个将军就当王了。分裂了，但是呢，他还说，哎，这个四个小小当中有一个小，哎，长大了，对不对？第二个小就是，西流古帝国啊，它是预表，其中有一个王是七世纪预表敌基督的，比如说他那个，也就是说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啊，他自称是。伊皮法尼斯神的显现，但是人家都称他伊皮曼尼斯，听起来差不多，就是坑人啊。为什么他是预表敌基督呢？坑得非常坏，不是一般的残暴。我们待会还他待会圣经里战役里他会具体的介绍他怎么回事。这里他讲啊，掠夺圣物啊，献猪母猪，而且把这个猪血撒在那个圣殿里，把宙斯带宙斯放到圣殿里去拜。哎，他这不是说祭拜，他就放在圣殿里去拜，不许做礼拜，不许献燔祭啊，不许守安息日，不许守节，不许受割礼，谁受割礼杀头，就是这样的。烧旧约经卷啊，谁有圣经死啊，必须吃猪肉啊，不吃死。他当时一次据说就杀了十万，也有说杀了八万犹太人。你想那个时候人口很少的，十万人的话，这是很大的一个比例，对不对？所以他是预表敌基督的，敌基督。那这里就是一个图啊，他的一个兵啊，哎，拿着纸，哎，那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里这个妈妈，这个、小孩死掉了，因为他小孩受割礼了，觉得死，这里也死了。然后后面是宙斯，白宙斯在圣殿，对不对？那他是用了全数成就手中的诡计的，他这个王位得来不是名正言顺的。那第十章、第十二章会讲具体是怎么回事，具体怎么回事？心中自高自大，毁灭多人，但是他最后会因非因人手而灭亡的，而且是多少时间？都讲得很清楚，那我们现在先不解释多少时间。这里的主题就是说，尽管这个敌基督啊，尽管一个邪恶的王会攻击或逼迫神的百姓，但我们的至高神掌权，还是掌权，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始终掌权，会毁灭这个逼迫者，从而限制，而且是限制这个受逼迫的日子，他是神允许他的。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待会再讲啊。我们待会讲，既然提到了这个数字，在第九章就有很有意思，就是七四个七啊。其实这个启示录也有类似的，有颜色。那七四个七怎么回事呢？它在第二十，这个颜色可能调的不是很好啊。就在24节的时候，第九章，为了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神，已经定了七四个七，七四个七。那七十四个七呢是怎么组成呢？是由七个七和62个七加起来69个七，后来还有一个七。那什么意思？什么七十个七、69个七，还有一个七啊？我们看一下，七个七和62个七是讲什么的？你当知道，你当明白。他讲了，你们必须得知道的。有的人就说：“哎，我们跳过去吧，不要跳过去，因为神说了，你们当知道，你当明白。” 啊，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就有这个六十九个期啊。所以说六十九个期是这样开始的，出令从建耶路撒冷到有受膏君。那什么时候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的呢？哎，你是米基里有对不对？你是米基里，当时的王叫做亚达谢西王，二十年尼散月的时候，尼西米就就是白酒，然后他就受喜悦，然后就求这个王，然后就派他回去建这个重建耶路撒冷，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呢？他是主前465年登基的，也就是说20年就是主前多少年？我们可以算一下，是主前425年，而且是什么月转出来？所以很多人算出来就是说主前445年3月14号，3月14号那一天啊，当然可能是3月15号左右啊，也有人说。然后过了69个期，那是多少天呢？一年，在犹太历法一年是340天，在他们的历法跟我们不一样，不是365天，是360天，但是它有闰月，也有闰年啊。那过了79个360天是多长呢？是17万多天。所以说那一天再加17万多天之后是什么时候？哦，是主后了，32年4月6号。32年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年，对不对？因为32年首先约翰出来了。32年什么时候呢？就是该撒提匹留在位第15年，就是那是前面的4年啊，是28年的时候，约翰出来了，世袭约翰，他开始服侍。那主耶稣呢，是同年的年底或者第二年年初受浸的，对不对？然后在旷野里40天服侍，开始服侍，经过3年的话，就是32年，因为他服侍了3年，对不对？在32年的逾越节被捉拿的，然后钉十字架复活的，钉十字架。那32年的那一天逾越节什么时候呢？你可以查那个历法去查，查日历去，可以去查万年历，可以去查。是32年的4月10号那一天，32年4月10号，逾越节，也就是说最后的晚餐。那但是这里写的是6号啊，6号什么时候呢？是骑驴进城圣城的那一天啊。那第二天呢，诅咒无花果树，对不对？圣经里讲了啊。第三天呢，讲论末日，然后星期四的时候就最后晚餐了，然后钉十字架复活了。所以说。这一天他骑驴进圣城，圣城。那为什么说这是有受膏君呢？有一种解释啊，这其实有很多版本的解释，这是一种版本，我们待会再讲一下，就是说应该总的怎么理解。你看马太福音里讲了啊，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也就是他骑着驴进去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就是把棕榈叶放在地上，是欢迎王的身份，他是以王的身份，他们在这样欢迎他进去的，对不对？这是他们的救世主。当然过了几天他们又失望了，觉得哎，这不是咱们想要的，那另外一件。但是他去的那一天他是有受膏君的这个身份去的，这是一种解释，啊。然后还有一个西斯内怎么回事呢？他必与许多人签订盟约，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是教会时代，那最后的这个一期呢，这里其实就是预表的敌基督啊，但是敌基督却启示录里会讲与犹太人啊，缔约重建圣殿，恢复献祭，对不对？这里也是讲坚定盟约。那一期不办中间的时候呢，这个就停掉了，开始继续于贡献指示啊，然后直到锁定的终结，一期卓绝是这个结局了。所以这个结局就指的是这个结局啊，这是其中的一种解释，什么叫70个期，对不对？我去看他，哎，其他有 也有一些解释。那林牧师发的材料里，哎，我都讲得非常好。其实不管是你怎么解释啊，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认为这些数字是有代表性的，是的，是的啊。七，比如说就是代表完美的一个数字，那十呢就是完满，那七十呢就是完整一个时间，对不对？已经完整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涵盖大义历时代到完美神国到来为止的人，这个整个的人类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神在那个时候，其实在初始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定下了，定下了。对，所以说耶路撒冷被毁，他们这些选民被被掳，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神哎呀打了个盹，一个不小心醒来一看，哎，怎么回事？这样没有，这些都是在计划以内的啊。现在我们这个计划，它并不是在Plan B 啊，还是 Plan A。从一开始，一开始神就已经定下了，定下了，因为神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每个人的心怎么样，每个人多少头发，他都是知道的。嗯，所以最后很快的讲一下大征战，大征战啊。这里要讲就是两约，旧约和新约之间圣地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哎呀，旧约嘛就讲，哎，就是讲到那个重建圣殿，建好了就结束了。然后又过了几百年之后，新约那个四百年神在哪里？对不对？神在哪里？哎，神还在，神还在工作，神在工作，而且他都告诉我们了啊。那被俘回归的时候是祖先，哎。祖先536年，对不对？那个时候是波斯帝国开始了，波斯时期过了一两百年吧，然后接下来希腊时期，但是希腊亚历山大很快死去了，只是它分成四个国，但四个国呢开始的一百年左右，稍微多一年呢，它是埃及那一块占领的耶路撒冷啊，但是后来呢过了时候呢又是变成了叙利亚那一块占领那个地方的，但是这两个地方都是从希腊那里开始的，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这其实也是希腊时期，我还是希腊的种族，希腊的文化这么传下来的，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个起义叫做马加比时期，马加比时期，对，马加比之后呢是罗马，罗马。那从希腊这个时候看起来呢，我刚才提到了亚历山大是犹太，那个犹太人的，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他看到了但以理书，看到了这个啊，所以说他是让希腊犹太人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啊，所以说那个犹太人对希腊很有好感的，是很有好感的。那到埃及时期呢，开始还可以，开始几个王还是哎那个政策演下去了，特别开始几个王，他就都叫多利买。埃及那里是南国，他所有的王就一个名字多利买，多利买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一直到底到我他亡掉去。开始的三个王多利买，头三个王哎，还挺好的。第二个王而且赞助了，希伯来，把希伯来文的旧约翻成了希腊文，但是这叫72世章经，也就是我们74世译本，讲错了，武大小说看过了。当然是啊，这个我们耶稣读的那本圣经就是那个译本，就是那个译本啊。当时而且犹大神，而且人口变多了啊。但是呢好景不长，后来特别到叙利亚的时候，是犹大人在两月就最悲惨的时候，因为那里有预表地基督啊，杀了10万人，对不对？死了很多，所以说他们就起义啊。马加比他是个祭司，他起义了，起义了成功了，后来开始做很多挫折，后来成功了，他就政教合一，因为他是来自哈斯摩尼家族的，摩尼家族啊，大祭司执政者，政教合一开始很好，但是政教合一总是有问题，对不对？那后来就有很多争权夺利啊，很多问题。那我们看新约的时候会看到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怎么回事？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是不是？法利赛赛都该人可能更他是更严格一点，他只认前面的几部经，是不是？那法利赛人认得多一点，认得多一点啊。那个时候开始，那罗马呢？庞培，我们都知道庞培，对不对？他在主前63年征服了耶路撒冷，然后希律家族，新约里有，对不对？希律家族开始被派治理犹大，治理犹大，但是希律不是犹太人。 不是犹大人，他是以东人，以东人。好，那十二章就开始讲了，那他就讲了，我把真事指示给你，啊，波斯后面还有三个王，啊，古列后面还真还，这些都是预言啊，都还没发生呢。波斯后面还真的还有三个王，这个伪王也在这里，假的那个儿子，这个大乌利一世，对不对？三个王之后，薛西。他说有第四个王必富足，这个薛西就是我们以西铁记那个以西铁王后，他的老公，他老公啊，他很厉害。我们看那个以西铁以斯铁讲出来，以斯铁那个电影，有个电影对不对？他会讲到薛西，他要生希腊，是远征希腊，这里就是讲到了啊，预言到了。然后后来又有很多王啊。然后第十三章说，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但是他的国会破裂，分成四个，对不对？那个我们知道，就是亚历山大，对不对？亚历山大分成四个裂。然后我们把这个下一句第五节，我南方的王必强盛，他的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的，执掌权柄，他的权柄更盛大。怎么回事？啊，我们把它移过来，南方的王。是多利买一世，南方王都叫多利买啊。为什么他的将帅中有一个比他更强盛的呢？这个将帅其实是个北方王，就是叙利亚王古流士一世。为什么呢？他被巴比伦那里有一个种族压迫他，打他，他就逃到南方做他的将军，然后他就支持他打回去，把巴比伦给灭掉，然后把叙利亚给抢回来，所以他的国就特别大。他就占了两块地，然后哎，两个国家开始很好啊，啊，他们必相互连结嘛，就是南方的女儿就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就是这个时候的南方王是多利买二世了，就是我刚才提的那个七十四亿本，我老是讲错，七十四亿本，当时也有。很有故事，因为他当时确实是请了72个犹太文士，啊，12个支派，每个支派6个人，分在不同的房间里翻译，分别翻译，翻译成之后拿在一起，哎，一样的，啊，一个地方。然后他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安提古二世，北方王就两个名字，要不就是西流古，要不就是安提古，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很好记。但是后面又提到，哎，但这个女子帮助势力成立不住啊，啊，这个女子引导他来的，生他的其实应该是他生的，啊，是 her children， 不是他爸的，当时不是啊，怎么回事？因为这个王娶她的时候，他本来就有个王叫做老底家，有两种说法，一个他要娶这个南方王的女儿，就把他废掉了，或者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把他打入冷宫了，但他很厉害，他偷偷摸摸把他毒死了。然后把他给杀了，然后把他生出的小孩也杀了，把他带来的所有的人都杀了，立了他自己的儿子，自己跟他生的儿子当王啊。然后接下去啊，预言了，又要预言了，这个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个儿子，他的根就是他爸爸，他爸爸生了他这个弟弟多利买三世弟弟报仇啊，你把我姐姐杀了，报仇去打，打赢了。把他们的什么首都都灭掉了，首都都给打下来了，哇，什么钱啊，这个庙里的东西啊，都把他拿走。但是呢，他没有杀这个王，他就回去了，啊，回去了。然后北方王又报仇啊，后来又恢复了报仇，又进入南方王，这些都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是吧？但是没有成功。然后两北方和南方从此之后就是敌国了。然后北方王他两个儿子接着这个跟南方作对的这个事业，就是先是古流，西流古三次去打南方王啊，去打南方王，但是他打得很厉害，但是呢，没有根本性的解决问题，但是呢，他后来又很快就死掉了，因为他打另外一个地方战死，所以把他传给他弟弟，一个弟弟要发怒啊，去打，但是到五次的时候啊，南方出问题了。因为他很会搞政治，他联合了周围的一批国家，而且他在他内部去 发展同盟，其中的一个同盟就是本国的强暴人，其中包括就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也其实各个国家对他们还是挺好的，但是他们反抗，越来越不满足，去帮北方。所以说从此以后，巴勒斯坦就是耶路撒冷那一块啊，就并入了古流士了，变成了北国了。西六国讲出来，西六国变成了北国了，就结束了埃及对以色列一个世纪的统治。也是这里圣经都这里都预言到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北方的王不是很厉害吗？但怎么又把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了？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时代要变了，罗马开始了。罗马还不是罗马帝国，但是罗马地方上新兴的国家打到他的马其顿那边了，男人们，所以他要回去嘛，所以他把女儿嫁给他。问题这个女儿，他说这是。却不成就，因为他女儿胳膊是外拐，他一看这个老公挺好的，帮老公搞了他老爸的地，把老爸的地搞了很多去，把老爸的地搞了，这个蛮有意思啊，偷鸡不成蚀把米啊。但是呢，他还是抵挡住了啊，所以他去把马其顿那边跟那个罗马人打，哇，他的军队很大，但是打不过罗马人，罗马人厉害，非常厉害，所以受屈辱啊。而且这个很屈辱，他又赔很多地，赔很多钱，12年，他这个税收基本上都要赔，该怎么办？他值钱的那些地都赔掉了，人口也赔了很多，他就像转向本地的宝藏，就是到处去刮钱，亲自去刮，到庙里去刮。那希腊文化，他的庙都很好的，对不对？很有钱的地方去刮，人家不满了，庙里有人就把他给暗杀掉了。然后必有一人兴起接下王，就他儿子啊，横征暴敛，拒绝吧，自己不去刮了，但是派人，他是派人出去，但是自己后来又被大臣杀掉了，大臣杀掉了呢，他有两个儿子，传给他儿子了，其中一个儿子了，但是呢，因为大臣掌权嘛，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来，就是他弟弟。他弟弟搞了个借了些兵，另外的国家借了些兵，他说哎，老百姓们，这些大臣把这个王杀了，我要来清君侧，我要帮我这个侄子啊，要把权位给侄子。然后他回来，大家都帮他，就把那个些大臣杀掉了，但是呢不小心把侄子也死掉了，然后他就当王了，就是很卑鄙，对不对？很卑鄙啊。哎，这个就是预表的敌基督，他就是打南方，把南方王都抓去了，六世被他抓去了，然后七世我查不到，不知道，没有七世，就直接到八世了。到六世，但是呢，他又同时说谎，撒谎了。为什么呢？因为积极的人，就是他是被罗马控制的来打的，所以他有更大的敌人来了，所以他就把他放回去了。两个人同时说谎，但是呢。这个计划也不成就，他们还是要打的，还是要打的。哎呦，两分钟啊！然后积极的人来了嘛，然后他就去打嘛，他就打不过怎么办呢？而且很惨，他那个将军他是认识的，在亚历山大的地方，他说：“哎呀，我来，这尽管我们要打，我们先问一下走。”那个将军说：“不行，我们先正式谈完。”就说你要把这个地给我，你要退到哪里。他说哎呦，那我跟穆导去商量一下。那个将军在地上给他画了个圈，就说随便商量，不过你走出这个圈子之前把答案告诉我，对。那他没办法，就割地割那个啊。然后呢，他的消息就传到了犹太人的地方呢，以为他死掉了，哇，他们很开心，哎，这个王死了，咱们暴动了。然后这个王结果没死，回来了就开始报复了，啊，你们居然这样，他就杀了10万。然后后来又打埃及，又打败，他老打败后来，然后又去报复了犹太人啊。但是呢，后来呢，这个就是破预表基督的了。然后我就快一点下去啊。然后，马扎提反抗了。然后接下来很多，我就很快。最后，然后到他的结局就没有人帮助他了，啊。所以说总结的话，神是掌管人类细节的神，对不对？他会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现在的逼迫，从他们死里复活，直到荣耀的国度啊。 好，时代还有两张，还有两个时代的，你们自己去看，好吧？啊，祷告一下，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学习，大以理书，明白，明白，我们的至高神耶和华在人的国中掌权，请在接下来的一周来到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上掌权，掌管我们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时刻，使我们身为真正成为神的孩子，成为神的战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降临。
下面还要写没讲，
谢谢你啊，你的 PowerPoint 特别好啊。
哎，你那么多照片从哪来的？
哎，网上可以有，网上有。
哦，很大，花很多时间啊，我都没时间。
我就改，人家有一些资料嘛，你就改一下。
啊，改
一
下。
你改的好了，以后可能会提早两月时间，就是你们最后讲的那一段。
啊，啊，下面
那个录音录关了没？大年大年度我再跟你说话。
嗯，好。
我跟他说了有两年时间，他就跟他讲。